美国州退水需要一个月，中共话保北京安全，瞄准太平洋中国。美国研究远程导弹炸药，习近平被自己人捅一刀，美国阻中共攻台成功。摩根士丹利下调中国投资评级，婚姻触礁，特鲁多同结婚18年嘅妻子分居。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4号，礼拜五。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杜苏芮台风嘅作用下，截止到8月1号，北京已经连续降雨60个钟头，中共官方称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30几人失踪。日后晏昼，永定河开闸泄洪，涿州市开发区附近嘅工厂毒气泄漏，形势危急。 中共官方称河北蓄滞洪区退水需要一个月，数十万涿州民众受水灾之际，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强调，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中共国防副总指挥李国英则强调要确保北京雄安嘅绝对安全。请睇报道。
直至3号，官方并未更新死亡人数。廊坊有居民响朋友圈发微信留言话。
睇见3个小孩嘅尸体挂响树上，另一位网民留言：门头沟死咗好多人，遍地都系。仲有4岁嘅小孩，目前有200多具尸体，仲话因为门头沟信号被切断，当局以防被直播。官媒显示嘅却系零死亡、零失联。网友讥讽系新时代再现清零奇迹。一号晚，有涿州百姓响微博上发出多条紧急求援话。 涿州市开发区阳光大街28号被困人员60人左右，附近有工厂毒气泄漏，已有小孩开始呕吐，急需大家支援氧气、面罩或游离性防毒面具。涿州城内嘅水位最深处达6米。据新京报，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娜表示，而家系水漫涿州，预测后期仲有3亿到4亿立方米嘅水要过境涿州。 总嘅时间大约1个月先至退水，众多灾民批评当局下令水库泄洪前未预留充足嘅时间通知民众，更冇安排居民安全撤离。舆论认为涿州鱼池高嘅水位与上游水库泄洪有关。8月1号晚，李国英话要确保北京同大兴机场防洪绝对安全，确保雄安新区防洪绝对安全。
河北综合教师田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话泄洪系为咗要确保洪安，又要保北京，导致水库泄洪。呢次天灾主要系人祸造成，肯定死咗好多人。而据河北新闻联播消息，8月1号至2号，倪岳峰强调河北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做好首都护城河。直至目前，河北省已陆续启用7处蓄滞洪区。 转移87万人。网传短片显示，2号当救援大部队到达，揾唔到领导，冇人指挥，乱成一团。有民众话：身临现场先至知道救援队嘅无助，后勤冇保障，冲锋舟冇油可用，队员冇饭可食。网友们纷纷怒观官方，写河北保北京，话最可怕嘅系北京将洪泄漏，继续豪车豪宅住。 下游农民1年嘅收成同1辈子嘅家当被冲烂啦，然后赔1箱公仔面。以前新闻稿都系做好首都护城河，查一下96年嘅洪水之后雾霾，再到疫情等等等等，都有类似保首都嘅讲法。老实讲，护城河呢个词几伤人噶。水利专家王维乐2号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整个防洪计划唔系以人民嘅生命安全为主打噶。 中央政府所在嘅北京或者系天津嘅主城区，仲有包括而家新建嘅雄安新区，呢啲系佢保护嘅重点。央视网2号报道话，呢次降雨系北京140年以嚟最大降雨。王维乐话呢个系官方推卸责任，实际系因为城市嘅排水系统唔得所产生嘅灾害。习近平响上任第1年就提出通过海绵城市设计。 将城市70%嘅降雨就地消立同利用，响中国工程上做唔到。郑州花咗400多个亿搞嘅海绵城市，
就冇防住呢个洪水。2021年7月20号遭遇特大暴雨成灾，造成重大伤亡。有中共媒体发文写道，我国多地遭受洪涝灾害，至今却冇收到任何一个国家发来慰问。网友吐槽道，这个人员搞到连丐帮兄弟亦冇嚟慰问，俄罗斯北韩都冇答理。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同副总统赖清德却相继表示慰问，而且仲系用简体中文。蔡英文一号发推文写道，中国北京等多地受到杜苏芮台风环流影响，连日暴雨造成大范围洪涝灾害，并有人员不幸伤亡，期盼受灾地区早日脱离洪害，回复正常生活。而此时习近平照旧率57名高官同专家赴北戴河避暑。3号新华社的 B 站账户响祝熊猫丫丫生日快乐，由7月31号至今， B 站仅发布了一条同水灾相关的内容。其他官媒则报北京连降暴雨引巨龙出关，于是国运大开，华夏将再现500年盛世。3号的人民日报整版不见一个水字，头条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习近平著作。
8月3号，媒体消息指出，美国官员希望通过调整导弹和火箭燃料化学物的组合，增加前线弹药的射程，使美军导弹能够从距离中国更远的地方发射。请睇报道。
4名美国国会助手和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五国大楼和国会正在考虑制造更强大的推进燃料和更轻的弹头，这个做法可以将某些现有武器的射程最多扩大 20%。 上星期美国参议院公布了法案，分配1300万美元用于军备燃料化合物的计划，这笔资金是美国关注的一笔最新军火支出，目标针对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在众议院年度国防法案要求五国大楼运行 CL20 炸药试点计划，更换三种现有武器中的炸药或推进剂。外界预计武器的种类可能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远程反舰导弹、枪标反坦克导弹，以及波音公司的鱼叉反舰导弹等。目前美国两党就遏制中共军备扩张的努力达成了共识。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路透社说，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地理距离以及中共海军的规模都要求美国制造更多远程导弹武器。五国大楼需要扩大对先进燃料的研发，这些技术对于增加我们部队的射程和打击能力来讲是必要的。导弹的射程每远一英尺，美国的士兵就能距离危险远一英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武器专家卡拉科表示，进行适度的燃料投资是一项有意义的重要举动，实现创新的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个取决于哪一些武器被列入改造范围。
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火箭军司令员同政委双双换帅，坐实了火箭军前高层纷纷出事的消息。有分析指，中共火箭军高层换帅可能同美国使计阻吓中共攻台有关。请睇报道。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1号在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上，宣布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政治委员徐西盛晋升为上将，即间接宣布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原火箭军政委徐中波离职。此前香港南华早报披露了李玉超已被军方反腐败机构带走并接受调查的消息。据报道，火箭军现任和前任高级将领刘光斌和李振中等亦被带走。大陆彭博新闻在7月27号说，中共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7月4号去世。几个小时后该报道被删除。据香港明报报道，吴国华的密友张小阳少将到吴家吊唁时即披露，吴是在家中三楼厕所上吊身亡。相关案件仲牵连到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干生。视频人南述8月2号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说，
中共火箭军司令同政委被双双攞下，讲明习近平对火箭军高层失去信任。从中共总装备部对火箭军的调查内容来看，从2017年10月以后，火箭军购买武器装备和物资过程中，是不是用贵过既定的价格去购买，主要针对贪腐问题。林述说，另有消息说，对火箭军的调查主要是因为今年2月火箭军发射了超高音速飞弹东风27，它的数据被美国的情报部门所掌握，所以怀疑火箭军的内部有出卖情报的间谍存在，所以可能亦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其实火箭军李玉超这班人本来就是听习近平的人，中共的腐败和哪个派系没有太大的关系，习近平派系照样腐败。习近平近十日来三度在牵涉军队场合强调军队反腐，其中包括军队要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向中心推进。旅澳学者李元华指出，火箭军所谓自主研究的科技，实际上是他们通过民用公司偷偷买了美国的晶片，改写了晶片装在武器上。这个等于中共最核心最有力的武器全盘被美国掌握，令习近平震怒。他认为美国军事研究院公布那几百页火箭军的机密材料其实是美国的设计。李元华说，美国的计谋就是在中共未动武之前吓了他，这个是美国的整体军事思想。美国并不想现在真的和中共开战，所有的外交军事能力包括美国国务卿非要去中国，目的很明确，他就是将这些消息透露给中国最高层。气球事件飞入美国，这个亦是火箭军搞的，习近平不知道的。美国总统真没乱讲，这些人整出这个事其实是他们不想打仗，要打仗他们是最危险的，他们畏战就想出了提前招惹美国，令美国更强硬，令中国冇符的这种想法。李元华进一步指出，这些都是促成了习近平要彻查火箭军。中共体制整体贪腐，包括军队军官都是明码标价花钱买来的官，不贪腐边度来的钱买官呢？外界一直质疑火箭军司令员和政委同时更换实属罕见，而且司令员的新任打破惯例，他不是从火箭军基层培养提拔的，是不是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林述认为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火箭军原来是一个兵种，就是要和海陆空军队配合作战的。火箭军控制住中共的常规和核六机导弹项目，包括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五角大楼预计，近年来中国加快了核武器的研发，到2035年中国的可作战核弹头数量很可能由现在400枚左右增加至1500枚左右。新上任的中共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此前担任中共海军副司令员，新上任的中共火箭军政委徐西盛，此前是空军将领，最近担任中共南部战区副政委。
中国社会发展前景不佳，知名评级公司下调中国投资评级，8月3日继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之后，摩根士丹利下调了中国评级。这个机构的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不再建议增持中国投资，另有几个新兴市场和亚太市场的投资评级亦被下调。请睇报道。
市场观察指出，摩根士丹利将中国的评级由增持下调至平配，并将澳洲的评级相应下调至减持。分析师表示，在疫情封锁结束之后的环境下，中国国内需求未能正式复苏，而且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摆脱地方政府融资负担。此外，美国本月可能会对中方在技术领域施加更多限制，这样影响了投资前景。同期中国股市仍在不断失去散户。外媒指出，超过2亿的散户群体被证实不断缩水，这一占比 60% 的群体陷入失望情绪，不断有人退场寻求斩仓，同样导致投资前景不够乐观。摩根士丹利还将台湾的评级由增持调至平配，称估值要回到周期中期水平，
且市场情绪不再低迷。分析师表示，在我们看来，台湾市场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在近期表现出色后，我们开始乐观。相比之下，印度的投资评级变为增持，并且在28个不同市场中排名最高。摩根士丹利表示，已经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正在取得成果，而印度的改革支撑住强劲的资本支出和利润前景。分析师表示，我们看到在整个周期中，年轻的人口结构支持股市增持，美元每股收益的增长相对于新兴市场来讲存在持续优越的长期趋势。
八月二号，现年51岁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妻子索菲亚宣布，他们在结婚18年之后即将分居，并为此签署了一份合法分居协议。请你报道。
这对夫妇在2005年结婚，育有两子一女。两人在 Telegram 上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他们在进行多次有意义且艰难的对话后做出了这一决定，希望外界能够尊重他们的隐私权。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写道，他们仍然是一个的家庭，苏菲和总理致力于在一个安全、充满爱心和协作的环境中抚养子女。这对夫妇下周仍将与孩子们一起度假。在最近的活动中，苏菲在丈夫身边明显缺席。上个月在立陶宛为北约领导人及其配偶举办的晚宴期间，苏菲拒绝出现。他亦没有参加杜鲁多内阁的改革集会。目前苏菲已经搬到渥太华的另一处住所居住。杜鲁多是第二位在任期间宣布分居的总理。他的父亲皮埃尔·杜鲁多和母亲玛格丽特·杜鲁多在1979年分居，并在1984年，亦就是老杜鲁多任职总理的最后一年离婚。那时的杜鲁多仍然是一个青少年。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维斯曼猜测，小杜鲁多夫妇两分手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苏菲发出的政治通牒，即杜鲁多不得参加下一次选举。我们现在认为杜鲁多更有可能留在政治舞台上，他并没有谈论这样猜想的依据。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